那么上个礼拜呢是五旬节，五旬节呢也叫收割节，也叫七七节。那么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啊，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期。我们对于稍微熟悉一点旧约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有三组献祭，三组的献祭啊。大家还能记得三组哪三组献祭？赎罪祭，平安祭是第三组，第二组燔祭啊，就是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那么它对应着三组的节期，第一，逾越节；第二，五旬节；第三，祝棚节。那么，逾越节对应着赎罪祭，表示拯救。所以，逾越节的无酵饼很重要，表示所以逾越节之后7天要除酵，就表示把罪恶除去的意思。然后，到了五旬节，这个节期有点尴尬，所以不知道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所以一开始呢，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七七节，对吧？这个就像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边的老四，上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那么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呢，我妈就很不想要我，所以呢，就事先也没想要我。等到我出生的时候还不想要我，所以出了生以后呢，就不知道给我起个什么名字。最后呢很尴尬，起了个日子的名字，叫做五四，因为我5月4号生的，所以我的最早注册的名字叫张五四。这个4个月的时候我要死了，真的身体先天非常不好，因为63年出生的，我把我的底都给你们了啊。63年出生的是吧？3年大饥荒啊，所以爸爸妈妈的身体都不好，因为爸刚从监狱里边被其实他逃出来的啊。那么所以身体非常不好，我4个月的时候几乎活不下去了啊，这个孩子要死了，所以爸爸妈妈就在上帝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啊，跪在床边把我放在那里，这孩子马上要死了，就是说这个孩子死了，愿他灵魂归你。要活了，愿他一生侍奉你，就把我奉献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五四改成了但以理。那么为什么叫但以理呢？就是因为妈妈那时候感觉到基督徒在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我就不说是什么社会了啊，就有一点像犹太人在巴比伦，在非常逼迫的情况下，那么妈妈非常希望这个孩子如果活了，就愿他像但以理一样的来侍奉你吧。我也觉得妈妈很大胆啊，人家因为但以理是皇家的人呐、啊，是吧？我说我们算老几，敢叫但以理啊？但是神很怜悯啊，所以这个，神就听了那个祷告，就让我活下来了。那么我也离开了中国，好像在巴比伦啊，到了澳洲。澳洲当然不是巴比伦，但是呢，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学习好好的侍奉他。那么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啊，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啊，神给了我妈妈这个最后她多余的这个孩子啊，结果我妈妈到了最后是跟我在一起啊，走完她人生最后的路程。神有些时候给你多余的东西，似乎不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它很重要啊。那么回过头来就说五旬节了，对吧？五旬节这个节期呢，因为月节很明显啊。这个祝棚节也很明显，但是中间这一个节呢就有点奇怪啊，不知道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所以它有好多名字啊，叫五旬节，叫七七节，叫收割节，叫那个叫什么，初熟节，啊，都是指的这一个节期，对吧？就是到了以色列开始收割庄稼的时候了，对吧？所谓的七七节就是从逾越节往后数7个礼拜天，所以它是个日子，是吧？五旬节是数50天， 对吧？都是49天、50天的意思，对吧？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到了北方，到了今天，到了这个时间呢，就开始收夏粮了，庄稼开始收割了，就这么一个节期。那么这个节期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从整本圣经上来看，五旬节是圣灵降生的、诞生的，不是诞生啊，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日子，重要的话说三遍啊！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代表什么呢？代表初熟，就刚刚开始要收割了，庄稼要收割了。收割什么？是福音要在普世上开始拯救了。那么旧约的时候，是耕种土地的时候，叫人人都只有罪，对吧？旧约的时候是撒种的时候，有很多的预言；旧约的时候是要有很多的应许，盼望将来有一天，人类全世界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来得福。所以，等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盼望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盼望，所以今天叫公元，就是他，对吧？他来了，来了以后做什么呢？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了，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他死在哪一天？死在逾越节那一天，杀羔羊的那一天，所以逾越节应验的，旧约是一个预表啊，他把这个人类最伟大的盼望，因着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人的赎罪祭，神为我们献了。献了以后，三天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着两件不可逾越的两件事，每一个人都一样。任何人再伟大的人，一谈这两件事，他必定要低头闭口。第一件事情，人人都有罪，没办法，你是有罪的，对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不管面对再伟大的人，只要一碰到这个事儿，他就完了，他必然瘪下去。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死亡，对吧？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判死刑，你必然面对死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死亡？什么叫死亡？世人基本上不明白。如果不好好读圣经的人，你不可能明白。所以这个世界上再骄傲的人，你再是谁，对吧？你再伟大，对吧？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都叫他伟大领袖，对不对？他很伟大嘛，对不对？打败国民党，把他手下的那帮人都叫他搞掉了，没有人能够打过他。他在死亡的面前怎么样？失败，没有人能够打败死亡，但是这一位33年的主耶稣，他打败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人类唯一的盼望，给我们带来了。所以这个叫福音，我们要开始奉他的名，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来传扬这个福音的。那么在传扬这个福音开始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了。那么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到圣灵的降临，然后你们就要得着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原文的经文是很重要的，成为我的见证人。”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become my witness"，啊，中文翻译成做我的见证，好像这个见证，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我是说，中文圣经的翻译常常把 "to do" 看得很重要，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我要去做见证，对吧？其实，圣经永远是 "to be" 更重要，就是你成为一个见证人，远远比你做一个见证很重要，对吧？见证是外在的，你做出来的，见证人是你自己是谁。所以圣灵要降临， 降临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干什么呢？是成为一种人。所以今天教会这个世界上这个教会里边啊，出现了一个运动，叫做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那么这个灵恩运动出来以后呢，他们就觉得传统教会缺乏能力，是吧？然后呢，就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以后，要干什么呢？就要得着能力嘛。得着能力干什么？传福音，建立教会，一并赶鬼，对吧？我们不得不承认，灵恩派的教会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并没有成为伟大的人。很多人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生命却出现了很大的失败。为什么是这样？很多灵恩派的教会钱很多，结果后来一查，牧师贪污，就出问题了，对吧？外在的能力，工作的伟大，很好。但是，工作是外在的。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常常跟大家讲，咱们基督徒是这个永生神的儿女了，对吧？罪得了赦免了，神把我们立为有君尊的祭司了，是圣洁的国度了。这一些是这个身份多么美好，多么伟大，对吧？可是我们一到了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做事儿，我们发现，好像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嘛，对吧？我们祷告了半天，事情也不改变嘛。我们生活当中面对很多挑战，我们解决不了嘛。你说神呐，到底怎么回事？很多基督徒就失望了。这里边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呢？神要叫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对比。你总不能给一个5岁的孩子一辆Ferrari 叫他多少几百上千匹马力的那种车，一踩住就飞到天上去那种车让他开吧，对吧？那你就让他去死嘛。其实很多生命不成熟的人做了很大的工作，最后他失败的很惨，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的结果是不对等的。曾经六四运动的时候，有一位。六四运动很有名的人啊，我就不提他名字了。那么他来到墨尔本啊，在这里，做这个布道，开布道会啊，请他来了。那么他讲得很好啊，那个这个布道会的人很多啊，然后呢，他一呼召，大家都走上来啊。后来呢，我们有机会单独谈，对吧？我说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啊，就是。往往是所谓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某某人啊，我说我作为一个弟兄，我坦诚地跟你说，我说虽然你讲得很好，你的社会教育程度很高，你的口才也很棒，但是这个不代表你实际的生命。你算算，你从信主到今天有多长时间？你的圣经读过多少遍？你的人生的经历在属灵的经历里边有多少？但是今天你看到你的工作吗？可能有些人做了一辈子的牧师都没有你这个做工的效果这么大，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如果你把握不住，这个问题对你的生命不是一个祝福，因为大家都在推崇你，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对你不但不是一个祝福，很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跌倒的根源。当然，最后是怎么样，我不讲了啊。那么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见证之间，和我们外在的成就之间，要成为一个对比。如果不然的话，你的生命不够成熟，神给了你很多恩赐，把一并赶鬼、说方言，对吧？教会那么伟大，就像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那个大牧师在上面讲道的时候，呜、哦、不得了，下边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对吧？这么充满你，哗，还倒一大片，全倒下去了。哇，他那个在上面讲道的时候，那个兴奋来回啊，怎么回事啊？哦，这个，然后大家哇，在下边就兴奋，知道吧？唱诗歌的时候，一领诗歌，下边就流泪啊，哭啊，他倒下去了，是吧？很兴奋，很兴奋，但这个不等于生命。 不等于生命。圣灵降临，要赐下能力。赐下能力要干什么？要叫我们成为一种人。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圣灵工作的焦点不是我们外在的那些工作，而是我们自身生命的成长。为什么人人都有罪？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罪？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我们为什么我们很盼望成为某种人？我们就是成不了。问题出在哪里？保罗讲这句话啊，还是强调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的意志问题，不是我们的方向问题，不是我们的意愿问题，而是我们的什么问题？能力问题，对吧？也就是说，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对吧？我心里边很不想这样子，哎，到时候你就控制不了，对吧？咱们最简单，人人大概都面对的问题，就是别发脾气，对吧？别发脾气。结果到时候你又控制不住，对吧？当然，我相信有些人自控能力很强，对吧？有一些人是在这方面能力强，有人在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控制了自己，所以这个叫做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没有办法。这个不完美的人不等于你没有完美的愿望，而是你缺乏达到完美愿望的那一个能力。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神要差遣圣灵降临下来，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才降临？因为他等到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你不是撒了种，你马上收割，你撒了种要等吗？是吧？当然，在整个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里边，神等了4000年，等了4000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到五旬节，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等了4000年。那么从五旬节到今天，已经2000年了。对吧？那么神的灵要与他的教会同在。那么与教会同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叫我们的生命在他的真道里边开始更新，使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长进，使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要在他真道上重新被塑造。那么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罪得赦免、重生得救开始。所以，五旬节，它是一个也献素祭。五旬节的素祭是要有教的，要把面教加进去的，表示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要这个像这个面教把全团发起来一样啊，这个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使全世界的人都听到福音而生命更新。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最重要的工作，请把第一段经文打出来。所以我说这个突发事件太多啊，没有时间来做今天的这个什么，我们就直接就是来讲圣经啊。那么当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就不明白了，这个看撒迦利亚书真的叫看天书，对吧？当然，圣经本身就天书。我说这个圣经读天书，读撒迦利亚书读不懂，是因为撒迦利亚书真的很难懂，因为撒迦利亚书太多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呢，又不向东，又不向南，又不向西，又不向北，看得一头雾水。别急啊，撒迦利亚。的先知的工作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520年前后，公元前520年前后，那么这个时间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犹大百姓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上帝就呼召他们，叫他们建造第二个圣殿。那第一个圣殿毁掉了吗？啊，他们建造第二个圣殿。那么他们一开始很兴奋啊，这个巴比伦到了波斯的年代了，就现在的伊朗啊，那么把这个圣殿的这些器具都带回来啊，他们又觉得他们在外邦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事情被外邦人统治，他们心中很痛苦，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居地了。好，我们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结果刚刚开始建造就遭到周围的人的围攻，跟今天一样，对吧？呵呵，巴勒斯坦人来了，你想建殿？No way，对吧？结果被搅扰到放下了，建不下去了。一直等了大概16、17年以后，对吧？大概在公元前523年、524年这个时间啊，先知们就出来，鼓励他们说，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到了，你们不能这个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习惯了就无所谓了，省得殿不建我自己。所以这时候呢，就出来两位先知啊，一个就是哈该，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啊，这两位先知是鼓励以色列人被掳去的犹太人回来来建造第二圣殿。这时候。稍微懂一点圣经的人，咱们要思考了：第二圣殿建造有什么意义？第二圣殿建造有什么意义？好，咱们先说第一圣殿的建造。第一圣殿的建造有什么意义呢？那是律法在地上的见证。神跟摩西在西奈山上立定了律法，对吧？神的律法立定了，使以色列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选民，借着律法之约在西奈山定好。定好了以后，立刻神就启示摩西建造会幕。那么这个会幕实际上它在地上的意义，一方面是天上侍奉的地上的影儿啊，这个咱们后话再说。第二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律法的象征，所以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律法之约放在圣所的至圣所里面，就是那个法版，是吧？在这个约柜的里面，那表示为什么叫约柜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过约啊，用什么立约啊？用律法立约的。所以十条诫就是律法的代表总纲，放在约柜里面，然后约柜上边是施恩的宝座，对吧？然后以色列人在会幕的周围。代表会幕是上帝与以色列同在，那么跟以色列同在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立过律法之约，对吧？这个就是会幕建造的意义。然后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把迦南人赶出去以后，他们到了大卫的时候就建造了第一圣殿。第一圣殿就是摩西在旷野里边的会幕，不动弹了啊。成为一个建筑物了，也以前是一个 tent，是一个帐篷啊，叫做会幕。到了以色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不再搬动了，不再是会幕了，就成了 hotel 了，不再住 tent 了，对吧？那就是变成一个圣殿。那么最重要的是神同在的象征。神为什么与他们同在呢？就是因为跟他们立过律法的约。所以，因着这个约，神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个约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按照约来遵守，神就按照约来祝福。如果以色列人违背这个约，神就要按照这个约来惩罚。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其实不是进到迦南地啊，这个一立过约以后。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就开始违约，对吧？刚刚立过约，没有几分钟，对吧？马上就开始建造金牛偶像，就开始拜偶像，就开始站起来，这个玩耍、坐下吃喝，就在上帝面前放肆，对吧？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守过约，一直到今天。这叫做什么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其实，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是很认真的，比我们认真。你看看那些犹太人祷告，他们可以不吃饭，对吧？在这个圣殿的，在这个哭墙的面前穿上那一身衣服，祷告。谁这样祷告过？咱们中间，我这时候我没有，我很惭愧，我没有人家那么虔诚，没有人家那么执着，对吧？可是呢，他转过头来办的事儿。和咱都差不多，你发现这样的虔诚并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对那些法利赛人说：“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这就是宗教最后产生的结果，就导致了一帮道貌岸然的宗教假冒伪善分子，我们把它称为是法利赛人，对吧？那么，经过了大概将不大到1000年吧，神给摩西立了律法约以后，第一圣殿到了，神的时间到了，毁掉了，巴比伦把它拆了，烧了，唯有约柜神把拿走了，是吧？把这约柜拿走了，圣殿没了，第一耶路撒冷毁了，这代表什么东西？第一圣殿的毁灭代表什么？代表律法之约的结束。啊，律法之约结束了。好，那么现在呢？第二圣殿，神要叫回来的这帮犹太人来建造第二圣殿。我的问题来了，第二圣殿建造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第一圣殿，神跟人立了律法之约，对吧？而以色列人做不到，所以呢？借着以色列人被掳去，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毁灭，借着他的百姓出去流浪，来借着惩罚，因为立约就这样嘛，是吧？你按守约，你就受到约的祝福；你不守约，就按照约来受惩罚嘛，是吧？所以神祝福以色列是把这块土地给他，在这个土地上祝福他，对吧？你不守这个约，神就把你从这个土地上再赶出去。对吧？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以色列人在去流浪，我说你根本神经病，你不知道现在的以色列为什么他要复国，他不会再流浪了，对吧？那不是因为他守了约，那是因为神预言了啊，他现在要回来，回来以后种上去再不被拔出来，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现在任何人想要消灭以色列，永远不可能啊，以色列不会再流浪了，对吧？所以第一。圣殿象征着律法之约结束了，以色列人受罚了，他回来了。神要建造第二圣殿，难道神还要再叫他们去遵守律法吗？是不是？不是，因为律法之约已经失败了，神不会再让他去做一个已经证明失败、不可能再做的事儿了，对吧？那为什么还要建造第二圣殿？而第二圣殿里边，弟兄姊妹注意，没有约柜的，第二圣殿里边没有约柜的。那么第二圣殿后来建成了，它和第一圣殿有最大区别的地方，就是第一圣殿建好了以后，包括会幕建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什么东西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个殿。殿建好了以后啊，约柜一抬进去，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个殿。那么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没有，耶和华的荣耀没有充满这个殿，但是圣经却说这第二。这个殿的荣耀要大于第一个殿，那么荣耀在哪里啊？第一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进去了，对吧？第二圣殿，耶和华的荣耀没进去啊。耶和华的荣为什么要说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要荣耀呢？有很多人说，到了耶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希律，大希律花了40年的时间重建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比第一圣殿规模更大，所以呢，第二圣殿的荣耀比第一殿的圣殿荣耀大。那么，原来一个建筑物的荣耀要比耶和华的荣耀更荣耀吗？那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么，第二圣殿的荣耀在哪里？第二圣殿的荣耀是天上和地下共同享有的荣耀。所以我不再跟弟兄姊妹卖乖子啊！第二圣殿建造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预表教会。第一圣殿是预表耶稣在天上大祭司侍奉的原理，第二圣殿就是预表教会天国降临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约柜了？约柜在哪里？约柜在天上。第一圣殿的时候有至圣所。现在的至圣所，我们现在就是神的第二圣殿。那么，今天耶和华的荣耀在不在教会里？当然在，但是神不必再充满了，因为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荣耀，随着耶稣进到至圣所里边去的时候，天上地下已经合一了，所以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和天上的荣耀是共同的，在神面前得荣耀。这就是第二圣殿，它是对于教会的。一个预表，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开始明白撒迦利亚书要说什么了。撒迦利亚书就是要借着第二圣殿 预表教会。那么第一开始啊，撒迦利亚说，神看，他看见几匹马在地上跑来跑去啊，最后神就说，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对吧？我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预言什么呢？就是神要把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做成。所以最后耶稣死在哪里？耶稣死在耶路撒冷。福音从哪里传出来？从耶路撒冷传出来。耶路撒冷是谁的圣地？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圣地吗？以色列圣地吗？不是。犹太教不起于耶路撒冷。咱们说过，犹太人的信仰起源于哪里？起源于西奈山，是由摩西跟神定的那个律法之约，是从西奈山开始的。不是从以色列、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摩西在定这个律法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耶布斯人的手里边，对吧？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儿了，对吧？那大卫在那里设立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那个跟犹太教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第一圣殿建造了那里。早在第一圣殿之前的时候，人家会幕早就用了好几百年了，对吧？所以那不是犹太教的圣地。正因为有圣殿在哪里，所以它就圣地了，对吧？但是圣地也不为过。但是弟兄们注意，不是发源地。那么耶路撒冷是不是回教的圣地？跟回教徒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跟伊斯兰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伊斯兰教出自哪里？出自麦地那和麦加，在今天的阿拉伯的里头，它跟耶路撒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对不起，我这样说啊，穆斯林这个伊斯兰教最大的本领是干嘛？哎，就是撒谎，知道吧？他们最会编故事，他们撒谎是翻过来覆过去，覆过来翻过去，反正只要对他有利，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对吧？所有属撒旦的都是同一个根源，我们的无神论的政府也是，对吧？不管你现在你是什么党员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你仔细想一想，你的党最会干的一件事儿就撒谎，永远骗你。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是客观事实。今天的共产党还共产吗？我告诉你，他从来都没有共产过，对吧？你今天老百姓翻身了吗？从来没有翻过身，越翻越深，对不对？哦，你解放了，解放了吗？对吧？一个户口就整死你，那是一个没有锁链的枷锁，把你变成真正的奴隶。我们不是在搞政治，但是我们在搞信仰。你知道中国之所以统治这么长时间，能够稳定的统治，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因为中国不是搞政治，是在搞宗教。用宗教搞政治是最容易的。最廉价的，现在伊斯兰教就是这样子，用宗教搞政治是最容易的，因为伊斯兰教为什么叫你跪下，就是叫你屈服，叫你自己去屈服，对吧？没有理可讲，屈服吧，屈服就活命，不屈服打死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我们认清楚那些东西。耶路撒冷为什么神为他心中火热？因为要从那里向普世传扬他的福音，救恩要从那里发源呢。明白我说的吗？所以神要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要在那里为人类的罪献上赎罪祭。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降下来，要从那里把福音传向万邦。好，咱们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做了铺垫了。我们回来来看，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但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灵魂不再迷茫，不再睡觉，不再被从起初就说谎话的撒旦骗我们，是吧？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警醒，要警醒，不要再睡觉。警醒， 被唤醒一样。然后他问我，你看见了什么？这是一个异象，对吗？然后他说，我看到了一个纯金的灯台，啊，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然后顶上有灯盏，然后灯台上有七盏灯，啊，这里出现了"七"这个字啊，七是代表完美的意思，啊，在圣殿里，在这个上帝的面前啊，因为神是用7天来创造世界，七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是不被任何其他数字整除的最大的，这个数字，那么就是七。所以呢，七啊灯台，然后上边呢，这个有七个，七盏灯啊，然后每一盏灯呢，上面都有七个管子，大家去过以色列都知道啊，这个金灯台，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马上找一张金灯台的图片打上来啊，试试看啊，这个本来是应该我做的事儿，实在今天早晨没时间了啊，这个跟大家抱歉。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它是中间一根管子，然后上边三根横的管子，是吧？三根横的管子，是这个现在以色列的国徽啊，以色列的国徽使用的就是一个金灯台，是吧？那么这个金灯台呢，这不是中间一根管子吗？上面一个头，对吧？然后三根管子，然后就六个头吗？在上面就是七个灯头，然后这个管子呢？和中间这个，哎，来了啊，就这个样啊，这个比较清楚，这个比较清楚啊，是中间这一个呢是竖的管子，然后呢一二三七三根这个这样弯 U 型的管子，对吧？然后上边呢都是灯盏啊，他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一个金灯台上面有七盏这样的灯放在那里，对吧？那么这个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圣徒的见证，其实就是教会，对吧？就是指的将来的教会，为上帝在世界黑暗当中发光的光源。所以耶稣说：“唯有你们是这世上的光。”什么样的光？是生命的光，是真理的光，是爱的光，是公义的光。是圣洁的光，这一切都只有圣徒为上帝发光。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徒之外，没有光。你仔细想一想，所有这个世界上正义的东西，有在上帝和他的儿女之外产生的吗？没有。这个世界上所有拜偶像的地方，所有无神论的地方，没有一个好地方，只有真实敬拜上帝的地方。真实为主发光的地方，是人类带来盼望唯一的来源。那么，这个金灯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几根管子都在中间这个地方呢，是连在一起的，是相通的。因此，这里边点的是什么呢？烧的是橄榄油，啊，是非常纯净的橄榄油。那么这个祭司呢，他就要负责按时候把这上边的这个灯捻子上边的这个捻子烧糊了那个，把它剪掉，对吧？然后这上边呢，你看每一个头啊，它是一个碗儿蹲上去的，啊，我以后有机会，因为我们买的都是些模型啊，有机会买个真的很像那个真实的那个结构的时候呢，其实它这个灯管上来以后呢，它上面是有一个灯管儿，是吧？这个灯管儿。蹲在上头，对吧？那么上边呢就有这个碾子，是吧？他到时候用那个蜡剪把它往上调上来以后，哎，剪掉一块，它可继续烧，对吧？然后这个灯管呢，中间这个窟窿，这个碾儿塞在窟窿里头，然后他把这个灯管蹲在上边，下边就管子。那么到了加油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灯管拿起来，然后用一个油壶把它呼呼呼呼倒啊，然后就两一个满了，全部都满上来。对吧？只要它一根管子，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所有的灯管，哎，这个好啊，呵呵，厉害厉害厉害啊！哎，这个好，哎，这个就是 所有的这个灯碗啊，里边有个灯眼子，他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以后，往这里一灌，所有都满了，都满了。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虽然我们各自教会，各个教会都在单独的做见证发光，对吧？可是我们的灵魂是怎么样？是彼此相通的。而这里边的橄榄油就象征着上帝的灵，圣灵要充满他的教会，就像橄榄油充满这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上帝的教会，虽然油是看不见的，就像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发出的作用，被点亮以后，就成为照亮黑暗的光。这就是教会的意象。好，回到咱们的经文啊，快快，有了这个灯台的意思就看明白了啊。然后就看到一个，然后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的左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说的那么，就两边，一边一棵不就完了吗？又在右边，又在左边，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加强语气，啊，加强语气是为了叫你特别去看重，原来这两边有有棵橄榄树，要给这个灯盏来加油的，是吧？然后我就问他跟我说话，天使说：“主啊，这什么意思？”与我说话，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就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没有方能成事，是方就是依靠我的灵。那么这个是和上边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灯台和依靠我的灵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一个灯要燃烧，不是靠别的，靠什么？靠橄榄油，必须要有油，没有油怎么着？是吧？所以呢？一个灯盏，它要着靠什么？两边一棵一棵，一边一棵橄榄树，要给它加油啊！橄榄树表示油的来源，表示油的来源，对吧？所以不是依靠你自己，空气当然都很重要，对吧？碾子都很重要，灯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油它是不着的。所以呢，有了这个灯盏，就表示有了教会，有了你，有了我，但是没有圣灵，它是不工作，它是不能成为它的见证人的，对吧？所以这里好了，这个接着下一页说大山呢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夷为平地。他搬出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人却大声的欢呼，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或者归于这石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这个的手啊立了殿的根基，他的手完成这功，然后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来到你这里，谁藐视这日子呢？啊，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罗巴伯手拿线砣，我就欢喜。然后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啥意思呢？”下边没有回答，啊，继续往下，继续往下。然后他就回答说了：“这两个橄榄枝啊，就是流出两个流出金油的。”这个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这个天下之主的旁边。”你读完了会不会又一头雾水？啊，继续往下。到了第六章，这个呢就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开了啊，说。取金银做冠冕，这个我不讲了，因为前边是从谁谁谁那里拿的金银啊，这个太多了，就今天不讲了。取了金银以后，做一个冠冕，然后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约书亚就是耶稣啊，和耶稣的名字是同一个名字，对吧？那么在所罗巴伯的时候，耶书亚是大祭司，所罗巴伯呢？是省长，代表着君王，是吧？ 那么，所罗巴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Zerubbabel 这个名字啊，就是在巴比伦播种，在巴比伦播撒。这个 zero 这个字呢，不是零的意思啊，就是撒出去，好像撒种一样的啊，播撒。那么，这个 bubble 是指的巴比伦，对吧？因为他是从巴比伦，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这个名字呢，就叫在巴比伦播撒。然后呢，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恩，就是耶和华拯救，对吧？耶就是耶和华，硕就是救赎、拯救，对吧？耶稣啊，就是神耶和华拯救。好，这两个名字加起来什么意思？就是在巴比伦播撒耶和华的拯救，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教会就是在世界里边，巴比伦代表世界，对吧？就是要让教会在世上黑暗当中发光，要像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在巴比伦播散上帝耶和华的拯救。这就是新约时代的意义啊。然后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了，是吧？然后他要在本处成长起来，本处哪里？就是耶路撒冷，在应许之地要成长起来，然后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耶和华的殿就是第二圣殿所预表的教会，教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出去，在普世当中怎么样播撒上帝的拯救？然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权，并在位上做什么？祭司是两职之间。仇定和平，表示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天国的君王，同时，耶稣基督是我们有君尊的大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他在这两职中间干什么？这里说仇定和平，其实是成全和平。成全什么和平？成全我们与上帝的和平，就是 salvation，就是救恩。救恩干什么？带来 shalom，就是把我们与上帝的隔阂，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把那个罪除掉了。他要仇定，要计划，要成就。这个神与人和好，人与神和好，人和人之间的和好，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整段的信息了啊，我们回过头来整个了解一下啊。看到的那个金灯台，就是教会。教会要为上帝发光，发光的意义是要在这个。在巴比伦播撒上帝的救恩，发光的来源于橄榄油，那表示上帝的圣灵与教会的同在。然后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也就是今天我们不是靠学问，不是靠力量，不是靠任何东西，乃是靠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意义，不是我们要做成什么工作，而是我们成为能够为神做工的人，我们就可以一起为上帝发光了。那么，这个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在真理里边彼此相爱。那么，真实的相爱，众人看见我们有这样相爱的心，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就是我们成为他见证人最重要的见证。人不但要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口中听见耶稣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见证。如果我们中间勾心斗角，彼此伤害，不能互相信任，那我们自己的见证就砸了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就成了假冒伪善的人。我们说去宗教化，就是不让我们成为一个道貌岸然的宗教教徒，为要叫我们真正能够在基督面前得着生命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得着那真正从两棵橄榄树里边交给我们的那一个圣灵啊，这里所预表就是用这个橄榄油所预表的圣灵。那么现在最后我们要说一件事：怎么得到圣灵？怎么得着圣灵？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一章里边就是他们要这个应许他们啊，等待这个，那么圣徒这个起初啊都在耶路撒冷等待了。那么到了第二天啊，天大响声啊，这个圣灵降临，好像燃烧的舌头，火的舌头，对吧？降下来了。那么降下来以后，彼得、约翰他们这个11个使徒站起来就传福音了，对吧？这个叫做播撒在巴比伦，对吧？就开始了，灯管亮了，这不是一个人传道，而是一组的人来做见证。那么，当这些犹太人听见使徒的见证以后，他们就出现了。众人听见以后就觉得怎么样扎心，然后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了：“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对吧？我们听见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你看他这说了啊，你们个人要第一件事情干嘛？悔改。请问在座的基督徒，真的悔改了吗？我们一直讲过悔改。”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具体的事儿，说主啊，我不再做了，这种悔改不是。这里的悔改是指的，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以前不认识你，我错了，我现在要放弃我以前罪人的状态，奔走追求世界，放纵自我的那种状态，我要成为一个跟从你的人。你是我的上帝，我不是上帝，我无知，你是真理，我来跟从你。放下自我，跟随上帝，这样的转变叫悔改。如果我们真的悔改了，其中有一个测试，你可以想一想啊，你做事情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还是按照你过去的原则？如果你还是任性，还是按照世俗的原则来做事情，你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放下你自己，放弃世界，放弃你的脾气，放弃你的个性，让上帝在你的身上做主。有了这个转变，就是真正的悔改。没有这个转变，圣灵不可能与你同在，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悔改过。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悔改不在乎你做错了什么事，我以后不再做，不在乎那个，而是一个态度和方向的改变。阿门，是一个态度和方向的改变。你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要这样做。”这个事儿就成了，对吧？第二件事情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说受洗还不简单吗？就水里边站一下，不就结束了吗？No，受洗是表示一个放弃过去，重新开始你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你没有这个从生命里边有这样的转折点，你受1万次洗也没有用。问题不在乎形式。有人说，我们必须要受浸水礼，你受1万次浸水礼也没有用，不在乎那件事儿，而在乎你受洗是表示过去的告别，从水里边出来是个全新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悔改的印证。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悔改了。告别过去，要重新开始人生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弟兄姊妹，罪得赦免不在乎那个受洗的形式，而在乎受洗的时候我们生命方向的改变。有了这个悔改信心的见证了，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 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这里有个必字啊，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此，在这里我们把前头去尾去掉的话，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的最关键是什么？悔改。我们真的悔改了，我们真的要跟随他了，因为这条路是我们自己走不了的。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给改了呢？改不了，他来改我们的。但是，我们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有尊严的生命。神一定要在你自愿的时候，在你自愿的时候，神在你的身上做工。你不交给上帝，上帝不会强迫你一定要跟随他。你必须愿意，你做不到，他来帮你；你不愿意，你觉得你自己行，那神的灵不与你同在。那么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是我们立刻哇跳起来了，圣灵充满了，我们就说方言了，就一并甘为 no。圣经说，他像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往哪里去，你的生命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个就像一个种子种在地里的时候，只要它是一颗种子，它就会在地里边慢慢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到它扎根、发芽、开花、结果。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边就怎么样了？忍耐等候。你不要想着你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no，那不是生命。咱们讲了，你成为一个人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个生命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愿我们在这里真心的悔改，然后。信心的忍耐等候，仰望他的灵，这不是靠我们自己，一心仰望他的灵，凭信心把自己交给自己，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改变。它虽然是悄悄的改变，但是真实的改变。我很感恩，我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也是一个很调皮的人，也是一个曾经这个很软弱，一到现在还有自己软弱的人。但是我真正的经历了这个改变，我真的经历了上帝的灵在我的生命里边改变我。那么，虽然今天我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的空间，我还要在神面前成长，我愿意和大家一同成长。所以今天是我们本来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讲的啊，五旬节的时候要讲的。那么神已经把我们生命要蒙福的一切的条件都给了我们。但愿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预备一颗真正谦卑、悔改、是回转、告别过去、跟随他走未来路的时候，他必按照他的信实，好像两颗橄榄枝在我们的灯里边加油，我们的生命就会为他燃烧。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